圣经66卷书纵览50。腓立比书。韦保罗牧师，2020年9月27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6年6月30日。我们现在进入 Root 66系列的第50部分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，我选了一小段经文作为一个起点，就是4章11到13节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家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到此为止是神话语的宣读，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如此快速地走过这封简短的书信时，求你借着你的圣灵，将其中的意义，其中的心意赐给我们。我为自己祷告，也为所有在聆听的人祷告，愿这里面任何能够供应某个人灵魂需要的亮光，都真实地发生。因为我们知道你借着你的话语洁净我们，求你今天早晨也洁净我们，除去污秽和偏差的思想，将一切意念都夺回，使之顺服基督的荣耀与美丽。奉他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你们已经听我在讲台上多次说过，要做哥林多教会的牧师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。那真是一个一团糟的教会。我甚至不认为他们认真读过希伯来书第13章17节，那里说会众应当顺服带领他们的人，使他们的工作带着喜乐。哥林多教会充满了彼此争讼，有分党结派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性方面的罪恶。那样的教会，无论是做长老、做执事，还是做牧师，都会是极其痛苦的经历。但腓立比教会就完全不同了，这是欧洲土地上第一个教会。如果你开始读这封书信，会立刻感受到完全不同的氛围。你看不到那种严厉的责备，甚至在加拉太书中，保罗还会说无知的加拉太人，但在腓立比书里不是这样。腓立比书更像是一封感谢信，是保罗写给一个曾经支持他的教会的感谢信。当然，这里面也有神学内容，也有教义，我们之后会涉及。但如果我们要理解保罗写腓立比书的主要动机，可以说他是在监狱中写信，而腓立比教会曾经在他服事的需要上给予了帮助和供应。相比之下，哥林多教会就完全不同。记得保罗对哥林多人的态度更像是在说，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金钱支持，你们自己留着吧。这种说法你今天很少在牧师身上听到。保罗甚至似乎是在说，我不认为你们有足够的成熟度来正确支持这项事工。但腓立比人却不一样，他们因能够支持保罗而欢喜，保罗也因他们的支持而欢喜。我希望我们都曾经历过那种喜乐，就是支持一个高尚事工所带来的满足感。当然，这并不总是容易判断。神在财务上赐福我们，但我们常常会问，我该支持谁呢？你站在 Panda Express 排队的时候，他们问你要不要把金额凑整去帮助患病的孩子，你有时会说好，有时会说不好。有时候你会觉得拒绝有点内疚，但你又不太清楚这个机构到底如何运作，钱到底有多少真正用在孩子身上。但当你真的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机构时，那种给予是令人喜乐的。这是一件很高尚的事情。腓立比教会就是这样，他们看见保罗在监狱中的需要，就给予支持，保罗也领受了他们的供应，因此写信向他们表达感谢。你在这封书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保罗对这个小教会有极深的情感。我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听到一个讲员讲到这点， 我当时和一位同工一起参加在湾区某处举办的全国青年事工大会。那时我还是青年牧师。会上有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，是一个杂志的编辑。他的文章很幽默，也很有影响力，在青年事工圈子里很有名。我有机会稍微认识他。人们告诉我，虽然他因为杂志很出名，但他真正最喜欢的其实是他在那个地区所牧养的一间很小的教会。他对那间小教会充满热爱。我当时心里想，如果一个人能够爱上一间小教会，那是多么美好的事。我自己也蒙神的恩典，在神的安排之下进入了类似的处境，有一群不大的会众，彼此之间有真实的情感，你爱他们，他们也爱你。这正是保罗在这里的情形。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八节看到他说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。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这里有一种非常深切的爱存在于保罗与他所服侍的教会之间。因此，腓立比书可以说是保罗所有书信中最不那么论战性的一卷书。里面当然有教义，但不像他写给其他教会那样充满严厉的对抗性内容。更多的是鼓励，他谈到喜乐，谈到力量，谈到基督徒生命的丰富。我们快速来看一下这里的内容。我在讲道中常常会停下来指出我们这个文化，甚至我们自己有哪些地方可能缺失。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一点，因为保罗在问候中不仅提到腓立比的圣徒，也提到监督和执事，也就是圣徒、长老和执事。对于我们教会来说，这似乎没有什么特别挑战性。但如果你观察现代教会论的文化趋势，你会发现很多人并不认为长老和执事是教会必须的结构。有些人甚至会说，早期教会是在家庭中聚会的，所以今天在建筑物里聚会的教会就有问题。但事实上，这种推论并不成立。即使早期教会确实常常在家庭中聚会，这也不能决定教会的本质。无论是在家庭、工业建筑、大教堂、小礼拜堂，甚至停车场聚会，都不会决定一个群体是不是教会。真正决定教会的标准是是否传讲福音，是否施行圣礼，以及是否在必要时执行教会纪律。从新约来看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教会是由长老和执事来治理的。长老这个词在新约中出现60多次，除了极少数情况都是复数形式，因为教会是由多位长老共同治理，而不是一个人。教会不是一个人说了算。几乎所有教会丑闻，尤其是涉及金钱的丑闻，往往都与缺乏监督有关。问题通常出在没有真正的长老团治理，而是由一个有影响力的个人主导。这种结构很容易出问题，从犹大开始就是如此，他在与耶稣同行时就偷取钱财。因此，保罗在这里问候众圣徒、监督和执事，然后他很快就进入一种极大的鼓励之中。他对这间教会是满意的，并且他也在鼓励他们继续在神里面得着成长与成功。在第6节我们读到，保罗对这件事充满信心，就是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耶稣开始这工作，也必完成这工作。他是阿拉法，也是俄梅甲，他是创始的，也是成终的。你会看到，如果谈到争论，这里其实是有争论的。你们可能听过一个说法，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也就是永远得救的保障。意思是，一个人如果真的成为基督徒，他就永远是基督徒。也有人称之为永恒的保障。 但这个观点现在正受到很大的挑战。我有一些朋友都是牧师，他们甚至直接说这是异端，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异端，是永恒保障的异端。他们通常会引用耶稣的话说，凡坚持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我们也确实会看到，无论在圣经里还是在现实中，有人曾经做出信仰的宣告，有外在的信仰表白，但后来却离开了。然后有人就会说，那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？而对方可能会说，我曾经参加过布道会，也做过决志祷告，有人告诉我我已经永远得救，所以我现在是安全的。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这种教导有问题。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说法，虽然从某种技术意义上可以成立，但可能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。最好还是使用圣经自己的语言。神学术语当然可以用，比如三位一体这个词本身并不在圣经里，但我认为它是一个正确的表达。但如果可以使用圣经原本的表达，就尽量使用。那圣经的表达是什么呢？就是圣徒的坚忍，也就是圣徒的坚持到底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一个人真正重生，真正得救，真正呼求主的名，他就必然会持守到底，因为是神在保守他。我可以这样说，神不仅拯救我们，他也使我们持续在救恩之中。他不是救我们之后就说祝你好运，希望你能坚持信仰，而是他亲自保守我们。彼得也说，我们是因着信心被保守的。而保罗此刻正在监狱中，因为信仰的缘故受苦，他在第一章里要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，他的事工看起来似乎失败了，而反对者似乎正在成功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福音失败。我必须说，这种感受我有时也会经历。很多时候事情看起来不像是在赢，于是诱惑就会出现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整基督教的信息，好去适应当代文化。因为如果照现在这样，基督教看起来已经不相关了。但这其实正是异端的开始。一旦你开始觉得必须改变信息，因为你看不到你想要的结果，你就已经走上危险的路了。在第十二节，他说他所经历的事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。表面看起来很糟，他被捆锁，被囚禁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的护理已经失效，好像坏人正在得胜。我刚刚看到一个视频，一对夫妇在没有戴口罩的情况下敬拜，然后被戴上手铐带走。我不知道他们后来发生了什么，但这并不表示他们脱离了神的掌管，好像邪恶已经完全掌权。早期教父特土良被认为说过一句话，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。也有人用蒲公英来比喻教会的扩散，当你吹散它时似乎被毁灭了，但每一个种子落下去又长出新的蒲公英。特土良是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之下说这句话的，他想表达的是，这个国度不是你们能够阻止的，它必然存到永远。后来有人更准确地翻译为，当你们逼迫我们，我们就会倍增。当然，这样的话听起来很鼓舞人心，直到流血的是你自己，那时感觉就完全不同了。有人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活的讲台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活出来的讲道。但这并不受欢迎，因为他要求人有勇气承担代价。我在想，我们今天在西方教会是否还有这种勇气为真理承受压力。保罗进一步指出一个更复杂的问题，就是并不是所有传福音的人动机都是纯正的。有些人可能在传讲福音，但背后有不同的动机。我也必须常常问自己，我的动机是什么？你看到有人在讲道， 你可能会发现他们似乎有某种利益在其中，也许是金钱利益，也许是影响力。甚至有人会因为公开行为而受到巨大争议，比如有人拿着圣经站在教会前，这种行为也会引发很多批评。我并不完全了解每个人的内心动机。这就是保罗的态度，有些人动机纯正，有些人不纯正，但最终他把判断留给神，因为我们无法真正知道人心。我们所能判断的只是我们看见的行为，听见的信息。因此他在第15-18节说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。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有时候我们必须把某些事情交给神来处理。我认为我们可以对可观察的行为保持谨慎和分辨，但要论断人的动机是非常困难的，除非对方自己说明。有学者认为第一章的主题可以用第21节来总结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就是保罗的人生观。他对永恒如此确信，以至于他把今生看作一种暂时的任务。我在养老院工作多年，那里有很多80多岁、90多岁，甚至100岁以上的老人，他们常常会说，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还让我活着，但只要他还让我活着，我就继续等候他的时间。这反映出保罗的心态，他确实渴望与主同在，因为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，看见过荣耀的景象。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经历，我们大概都会说，我更愿意在那里。但夫妻之间不要在争吵时说，我宁愿在天上，也不想和你在一起。当然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确实更愿意在天上，因为那里是完全的满足。但同时，一个人如果真的活出我活着就是基督的生命，这样的人会成为极大的祝福，因为他的爱不是属地的，而是从上而来的。他对人的爱，对配偶的爱，对家庭的牺牲都会被提升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活在世上是为基督而活。这样的人是你愿意与之同行的人，也是你会希望与你共度一生的人。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。我结婚比较晚，我现在的妻子当时也在这间教会聚会。你们可能注意到了，我的年龄比她大不少，所以当时我很谨慎，心里想绝不能做任何让关系变得尴尬的事情。我们只是以团体的方式相处。我显然是在拖延，而我的妻子最后终于鼓起勇气对我说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希望结婚，如果你没有这个打算，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我当时心想，我可是这间教会的牧师。当时我们正和教会里的一对夫妻一起出去，他们今天也在这里。他就当着大家的面和我谈了这件事，非常坦诚。年轻人，你们要认真听，因为这是非常真实的分享。他说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关系，我并没有更亲近神。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，我看不到我们的未来。我当时心里一方面有点受伤，但另一方面也在想，这正是我想要结婚的对象。我想要的是一个清楚知道自己优先次序的人，一个爱主胜过爱我的人，因为真正爱主胜过爱你的人，最终会比不爱主的人更深的爱你。这个逻辑你可以慢慢想，之后再来和我讨论。我们进入第二章。第一章的主题是我活着就是基督，第二章保罗转向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所以他说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这并不复杂，也不需要我过度解释，你们一看就知道意思。核心就是我们要有基督的心思。当我们有基督的心思时，我们就会合一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而是以他人为优先。但接下来保罗给了一个令人震撼的例子。要记住，他是在对一间成熟强健的教会说话，但现在他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更深的层次，一个几乎达不到的高度。他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你想要正确的态度吗？当你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多，应该有更高地位，对现状不满意的时候，请看这一位永恒的神子成为人。保罗甚至进一步说，他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不是英雄式的死亡，不是被纪念、被赞扬的死亡，而是一种羞辱的死亡。十字架的意义在当时非常清楚，那是死刑的象征。对当时的人来说，就像今天有人带着断头台或电椅作为装饰一样荒谬。但我们现在把十字架当作饰品，当作装饰，却忘了它原本代表的是羞辱与罪犯的死亡。保罗的意思是，那位至高的神子不仅成为人，而且降到最低的地步，完全为了服侍我们。说真的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几乎不可能进入任何一个地方，包括教会，而不带着一点对我有什么好处的心态。我们嘴上说先求神的国，但心里其实更喜欢后半句，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。我们本质上是自我中心的，这几乎无法避免。所以当保罗提出这样的标准时，我们心里其实会说，这我做不到。接着他提出圣经中最令人困惑的经文之一。他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首先要清楚，他不是说靠行为赚取救恩，他说的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也就是活出你们已经得着的救恩。换句话说，不是靠行为得救，而是要把救恩活出来。然后他说，就当恐惧战惊。你可能会想，刚才你给了一个如此高的标准，现在又说我们要活出来，这怎么可能？接着他给出关键答案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。这不是说神救了我们之后就说接下来你自己努力，不是的。神继续在我们里面工作，使我们愿意，也使我们能够去行出他的旨意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比喻可以解释这一点，但核心就是，作为基督徒，在你追求过信仰生活的过程中，有一股来自神的力量在你里面运行。这是保罗在给出极高呼召之后对人的一个极大安慰。第一章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第二章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第三章则是，我向着标杆直跑。他说他要认识基督，甚至包括他复活的大能，也要经历他的苦难，与他一同受苦，与他一同死。这些都是极其成熟的属灵概念。然后他开始清理人生，把过去那些他曾经看为重要的东西全部丢掉。就像一个房间堆满杂物的人，保罗说有些东西必须清出去。他说，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就律法说，我是法利赛人。就热心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。 就律法上的一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如果有人可以夸口，他就是那个人。但他说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仅是这些，而是万事。他把这些都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换句话说，他过去所有的身份认同、荣耀、成就，现在全部放下。朋友们，忠心不仅体现在我们拥有什么，也体现在我们愿意放下什么。对保罗来说，身份认同的核心已经改变。他说，我已经丢弃万事，为要得着基督。当我刚才说，一个人要嫁或娶一个爱主胜过爱自己的人，其实也是这个原则。如果一个人的身份完全建立在你身上，而不是在基督里，那么最终你无法承担这个重量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婚姻不好，而是说连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也不能成为你最终的身份来源。那唯一的位置只属于基督。人真的很难把一些东西丢掉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对保罗来说也不容易。保罗对他的同胞以色列人，也就是按肉身说的以色列，有非常深的情感。我读保罗的书信时，从来不会觉得他是那种说算了，我已经受够他们了，我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关系的人。相反，他甚至说过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以色列人可以得救。他甚至表达出一种极深的负担，以至于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宁愿自己受咒诅，也希望他们得救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这不是轻易可以放下的东西。他对自己的民族有非常深的爱。但当涉及他与神的关系，与神的和平时，有些东西是不能混在一起的。我们等一下要领圣餐，象征的是基督的血和基督的身体，而不是你的血、你的身体，也不是两者的混合，完全是基督，只有基督。为什么这件事这么困难？因为骄傲以及不合宜的自爱是人性中非常强的力量，而且不仅存在于文化中，也存在于教会里。如果你留意，有人会引用要爱人如己，然后说，所以你必须先学会爱自己，否则你怎么可能爱别人？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自我之爱的教导。但问题是，这并不是经文的意思。经文没有说先爱自己，然后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。经文的前提是你已经在爱自己。他说的是要爱人如己，意思是以你本来就有的自我关怀程度去爱别人。事实上，当保罗谈到末世和被盗时，他说在末后的日子，人会成为爱自己的人。这种过度的自爱正好与倒空自己的基督心意完全相反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些原本和我是谁紧密连在一起的东西确实很难丢掉，因为骄傲已经深深植进人的本性里。但保罗在整卷书信里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他不仅仅是倒空自己，而是用另一样东西来充满自己。很多人谈冥想，说我要把自己清空。但如果只是清空而不填充，那其实并不是圣经意义上的属灵操练。耶稣也警告过这种状态。他说，有一个人里面的污鬼被赶出去之后，屋子被打扫干净，却是空的。后来污鬼看到空着的房子，就带了更多的污鬼回来，那个人的光景反而比以前更糟。所以关键不只是清空，而是被新的东西充满。保罗也是这样，他不是简单的把过去的身份丢掉，然后留下一个空的生命，而是用一个荣耀的交换来取代它。在我看来，有几节经文最能浓缩福音的核心，其中之一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一段， 他渴望得以在他里面，也就是在基督里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你可以问自己，如果今天站在神面前，你身上穿的是你自己的义，还是基督的义？就像撒迦利亚书中所描绘的大祭司，他站在神面前，撒旦在旁控告，他的衣服污秽不堪。但神命令人把污秽的衣服脱去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袍。那华美的衣袍就是基督的义，是借着信心出于恩典的义。这就是保罗最终落脚的地方。这确实是好消息。我们称之为福音。福音就是你现在坐在这里，就可以因着神的恩典，奉主的名求告而得救。不是靠你自己的义，而是靠神的义。这不是说你不需要回应信仰。通常我们会说，回应福音的第一步是归入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受洗，成为教会的一部分。这是非常美好，非常荣耀的事。但你可能会觉得，这是不是太简单了？保罗时代的人也有同样的疑问。如果不靠行为，那人是不是就可以随便生活？但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这样。他的意思是，你不是靠行为被拯救的。很多人之所以觉得困难，是因为他们一直活在一种观念里，必须先把自己调整到某个程度，神才会接纳你。但福音说的恰恰相反，来就近我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因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就必得着灵魂的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会问，当他的门徒后来被焚烧，被野兽吞吃时，这担子轻省是什么意思？显然，平安并不是指与世界的平安，而是与神的平安。这两者是不同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保罗的书信一步步推进，从基督是生命，到基督的心思，到认识基督，再到在基督里的力量。最后，他在这一卷书的结尾，将要达到一个高潮，就是在基督里的满足与力量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看到一段非常美的经文，讲到安慰与祷告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不要忧虑任何事。也有一本说，什么都不要担心。焦虑应该成为一个祷告的警报器。当你半夜醒来，心里焦虑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提醒你该祷告了。我们带着感恩来祷告，因为我们知道神会照着他在基督里的丰富回应我们的祈求。然后保罗把我们带进一幅属灵征战的画面。他接着说，当你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差派守卫来守护你的心思意念。他会在你的心里设立看守，保护你，使你的心在基督耶稣里得以保守。你处在一场征战之中，但你是被保护的。为了帮助我们追求这种内心的平安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内心的平安，保罗接着给出非常实际的指导。他其实是在说，你需要调整你的思想内容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。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性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。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于是问题就变得非常直接了，你可以检查一下你自己的思想库存吗？如果现在要盘点你的内心世界， 你的思想内容是否充满那些正直、公义、清洁、可爱、真实、可称赞的事？还是说你正在不断喂养一些会腐蚀你思想的内容？保罗的意思是，你的思想生活必须被带到一个顺服的状态，因为这关系到你是否经历神的平安。有一个古老的故事，一位爷爷试图向孙子解释自己内心的挣扎。他说，我里面好像住着两只狼。孙子很惊讶地问，两只狼？爷爷说，是的，一只充满邪恶，里面有愤怒、嫉妒、仇恨、怨恨、骄傲和自私，另一只则充满良善，有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和节制。孙子问，那最后哪一只会赢呢？爷爷回答，你喂养的那一只。你在喂养哪一只？你在听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你在读什么？你在让什么进入你的思想？因为一旦这些东西进入你的心思，他们就不会轻易离开。保罗也说过，不要被败坏的同伴影响，因为坏的影响会败坏良好的品格。所以他说，要思想这些事。然后他在监狱中继续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。他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多么美好的生命状态。但我们也知道，不满足常常是一切罪的起点。当人开始觉得神没有给我足够，内心就容易偏离。诗篇也说，耶和华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正直的人。神并没有亏待我们，我们需要学习知足。保罗说，他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丰富。无论是饱足还是饥饿，是丰盛还是缺乏，他都已经学会了。于是问题来了，这样的满足敢从哪里来？然后我们来到这句非常著名的话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很多人很熟悉这节经文。比如，我有一个亲戚是做销售的，他有个朋友每天凌晨4:13起床工作，因为他说这是腓立比书4:13的精神。但当我们认真读这节经文时，会发现它的重点并不是我可以做到任何我想做的事，而是我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在基督里站立。我后来读到加尔文对这节经文的解释，我觉得已经无法说得更好了，所以这里用他的总结作为结束。加尔文说，保罗在前面夸耀自己所经历的伟大属灵状态，这种在任何处境中都能知足的能力，但为了避免人把这归功于他的骄傲，或者让别人产生错误的夸口，他补充说，这一切的力量都是来自基督。他说，我凡事都能做，但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供应力量。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并单单依靠基督的能力，那么基督在我们里面也必然同样刚强，不可战胜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我们从黑暗中呼召出来，赐给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。我们祷告，愿听见这些话语的人都能够与保罗一同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愿我们有基督的心思，愿我们效法他倒空自己，愿我们放下对自己义的执着，而单单因信的着基督的义。也求你在这一切之中加添力量，使我们成为你荣耀国度的器皿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